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再来进行电信实相的第四次漫谈。在讨论今天的课程之前，先各位说一声，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去加州的中部，也就是不确定明天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录音。假如没有良好的互联网网络的话，那明天有可能就会暂时先停一次，或者是到回来洛杉矶之后再来补明天的课程。在昨天的课程中，我们也提到赛斯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电力之外，还有其他三种我们科学家所不知道的电力，而其中的一种电性的特质是跟我们的思想是有关的。我们昨天也提到，我们的肉体躯体在电性的实相是有一个对等物，而这个对等物主要是强度跟浓度来决定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好比未知实相所说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中。各位一定耳熟能详，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伪装的世界，而我们的身体是投射的身体，是由内在的电性所投射出来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叫做伪装实相？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投射的？这里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对等物，有一个电性的对等物，而这个电性的对等物是存在电性实相里头的，是存在非物质实相的另外一个层面。昨天最后上课是上到，那么对应于肉体躯体的电性的对等物，作为一个通过各种电性系统形成的操作于整体的生物本体而存在。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电性实相有一个对等物存在物质世界。因为有一个对等物，各位去想想看，是不是有一点像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投影？我们的身体是投影在荧幕上那个对等物，所谓的对等物就是投影的意思嘛。现在我们在物质界，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我们摸到我们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呢，是我们内在的电性实相透过电性的功能投射到物质世界来。好比你有一张照片要换给大家看，那么你用放映机投射到你的荧幕上，大家所看到的那一张在荧幕上的照片，是不是等于你拍下来的照片的对等物？这也就是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请问查叔，什么是投射？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身体也是投射，而我们的身体投射的方式就如同我们在投射我们的幻灯片一样。我们的身体在电性的实相是有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主体透过电性的浓度跟强度投射到物质世界来，而这样的投射是由各个电信系统所操作的。身体的状况当然是内在能量的表现，那么我们的身体状况当然是做一个整体运行的各种电信系统所形成的身份。我们的身体是由各种电信系统所形成的，那到底是哪些电信系统？我们的内在存有当然是最原始的那个电信系统，另外一个在其中最确定的当然是我们的思想也作为实相而存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信实相，而我们的思想也是电信实相。我们的思想作为实相，当然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行，会形成我们的身体的电信状况。那么身体是一个电信实相，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提到，我们的器官是电信实相的一部分，脑袋呢，它是心智的一部分，但是也是身体的电信实相的一部分。但是皮肤不是哦，皮肤不在电信实相的整体身份上，但是却具有电的成分。而我们的身体既然是由我们的内在形成的，那怎么去改变呢？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身体是透过它的强度跟浓度不断地在改变身体的状态，这样的身体状态基本上是不是由材料构成的，不是由品质构成的，也没有重量，而纯粹只是浓度跟强度。 那影响它的浓度跟强度，这里刚刚提到我们的思想是其中的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因素，思想在影响我们的身体，并且作为总是在不断的或多或少在移动的电信系统的领域而存在。我们的思想移动，我们的身体可能因为我们的思想移动而跟着有一些改变。我们刚提到我们的身体是由各个系统在影响，那除了思想之外，各位马上一定会想到的是我们的情绪嘛？那情绪对电信的影响是怎样？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情绪在整体的电信系统中并不作为感觉的代表而存在，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不只是感觉而已。情绪它的英文用的是 emotion， 感觉它用的英文是 feeling。 我们的情绪对我们来讲只是代表我们的一种感觉，可是在电信场上的话，情绪不只是代表感觉，而事实上是很明确的作为带电的行动，也就是思想是不断在影响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情绪呢，根本就是带电的行动。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你们明白，这个系统，也就是情绪的这个系统，是直接经历过的非常生动的实相，也就是我们的情绪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态。从刚才的论述方式，各位就了解到，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信像而已，并不是真的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的状态是由思想所影响的，是由我们的情绪所影响的，甚至我们的皮肤表面并没有真正是在电信实相里头。如果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如果并不是有男女之间的界限问题的亲人或者是好朋友，有的时候我们有千言万语想劝他，想告诉他，想安慰他，还不如你去拥抱他。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可不要在有男女界限的状态之下，因为有的时候会造成互相的不舒服。但假如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样的界限，那么对自己的最亲爱的人或者是同性的朋友，有的时候一个拥抱胜过于千言万语。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接触等于是一种电信的接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直接身体的接触当然会更直接的能够影响身体的状况。透过语言的话，可能对方对你语言的诠释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我们不晓得他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解读我们所说的话，但是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能够抱一抱他，牵一牵他的手，对对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支持。其实在这一堂课的下面一点，他们有一次的实验，赛斯就告诉曾根罗跟比尔麦克唐纳说，如果你们想要真的连结的话，不是各自坐在一边，你们应该手牵着手，因为有的时候手牵着手它是一个能量的结合，或者是电信的联合，尤其是父母亲跟亲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夫妻之间还没有很严重的问题之前，有的时候就简单的牵一下手，或者是拥抱一下，这样的动作常常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情绪上的连结。有的时候真的心情很不好，身体的状况不好的时候，去看看花，甚至于点一些檀香之类的东西，有一些烟雾，让自己的身体去感受那个气息。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电信状态是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至少当我们的情绪改变之后，我们的情绪不只是感觉而已，情绪直接就是一个带电的行动。所以当我们心情不好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要改变思想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是改变思想必须要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部分，因为思想本身是活的东西，它会结合，它会组合，它会成长，而且思想是独立的，跟我们的身体是独立存在的。但是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 feeling 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情绪直接就跟身体连在一起。当我们的情绪改变了，情绪本身就直接带电，直接感受，而直接采取行动。所以各位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身体的状况不好，那么先改变自己的情绪会比改变思想还要更快一点。这不是说思想不带着 有效的改变的效果。而事实上我们的思想形成信念，这个思想跟信念反而是比较就近的方法，但是假如要救急的话，假如目前的状态不是十分好的话，最简单的救急方式就是从身体的接触或者是从情绪上去改变。当情绪上改变，像刚才讲的，除了点檀香之外，或者是欣赏风景，甚至于就品尝一些美食，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影响。因为当你品尝很好的美食，当你看到很好的风景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有一些改变。而刚才讲过了，我们的情绪是直接带电的行动，直接能够运作在我们的身体的系统里头。我们的身体是由各个不同的电信系统所影响、所形成、所共同运作的。我们身体好像一个大水池一样，或者是形容成一锅汤，从思想来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从情绪来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从身体的接触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任何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改变，各个不同电信直接的改变都会影响到身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电学啦、什么芳香疗法啦、什么灵气啦，对身体都有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就是一个大杂烩，它会接受外面来的任何电信系统的影响。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电信实相。赛斯在这里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你们明白，这个系统，这个身体的系统是包括了直接经历过的非常生动的实相，以及某一种方面来讲的话，在这个灵异中，这个电信灵异中，比我们的物质灵异更直接能够感受到情绪和想法的实相。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情绪的状态跟想法的状态都有很深刻的连结，他们更轻而易举的、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的背后具有更直接作用于电信的环境上，而没有任何中间的步骤的力量。如果各位你的情绪改变了，你的身体可能马上造成好的影响。假如你的思想真的能够由衷的改变了，那对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上，受到所有系统的影响。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想法，它是直接影响，不是说我们现在去吃药，然后吃了什么药，或者是透过一些运动的效应再来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它不是借着慢慢转化的方向，而是直接就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实相，少了中间的步骤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法是直接存在那个作为电信立场的环境之内的系统中的，我们可以直接影响身体，而免得其中的任何中间媒介的步骤。情绪、感受跟想法在我们的物质系统中需要透过互动关系的方法被转移，然后才给出实相。甚至在这里说，你们的实相获得了它的现实，只是为了一种与许多其他独立系统合作合并的结果。举刚才那个身体的例子，我们的身体也是受到很多各个不同实相的影响，被我们的情绪影响，被我们的情感影响，被我们的思想影响，也被我们的内在各个层面的自己所影响。以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说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这种所谓的创造、所谓的形成，其实是类似像刚才所说的，是一种综合合作的结果，是合并协作的结果。就以身体来讲的话，身体绝对不是纯粹用药物可以治疗的，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跟你的内心的状态、你的情绪、你的思想的改变，甚至于你内在是怎么样在操作这个身体，都是会有影响的。假如说我们今天的方向跟我们的内在的方向真的差太远的话，我们的内在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身体之所以不好，就不是由自我所形成的，反而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形成的。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经常提到，我们的人生难题、我们的关系难题，或者是生活上所碰到的一些困难，有很多的部分并不完全是由自我所造成的， 有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内在所造成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创造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主要的问题是要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去转向、去改变行动的方向。这也是我经常在提到的，如果我们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所有的一切的好跟坏，所有的丰盛或者是匮乏的话，我们比较难得到真正的结果。我们以为说啊，我尽量去正面思考，那么所有正面思考的人所带来的情况都是很好吗？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人生要学的东西，都有我们内在想要完成的价值完成。我们的身体是多次元的，我们的行动是多次元的，连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都是多次元的。那各位，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实相是许多的独立系统所合作跟合并的结果。这里一直存在的问题，比方说是你们的科学家所看到的或所感受到的，这些科学家仅仅是跟他们的物质系统有关的电信或化学系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还有一个电信系统的对等物。在电信的那个层面上，这些系统就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宇宙的现实当中。所以呢，电信或者是化学系统在物质的系统中，比物质性对物质的影响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并不完全是以自我能够在物质世界当中操作，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环境也好，也不是能够用物质的方式来操作物质。这也就是哥德尔所说的不完全定律，我们这个实相是由内在实相的影响而来的，显次系是由隐次系而来的，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这是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提的内容。一个层面是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一定跟上一个层面是有关的，这是我们都了解的。所以以科学家来讲的话，如果纯粹以一个层面想要去了解我们的物质现象，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涉及到电信跟化学的系统。而这里所说的电信跟化学系统可以没有物质而存在，但是对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没有电信的世界，我们的自然物质的世界是不能存在的。也就是上一层没有下一层还可以存在，可是下一层没有上一层，它就是根本连存活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由内在世界所投射出来的嘛，那如果没有内在的投射，怎么可能会有物质的世界？所以没有电信世界是不可能有自然的物质的世界，而没有自然物质的世界仍然可以有电信的世界。一个最简单能够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有肉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存在，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不是仍然存在？我们意识仍然存在啊，所以我们的意识是从我们的内在电信实相投射到物质世界来，我们是投胎到物质世界。那没有投胎的肉体的时候，这个意识是不是仍然存在？意识当然仍然会存在，因为内在能量在我们的肠意里头，通过我们早先说过的这些方法被转换成自然的物质，在电信系统中的内在能量被转换成为对于那个系统特有的特征。由于我们的系统因为这样的或那样的决定电信系统的原因，所以我们会有对等物，而对等物就是投射到物质世界的物质。所以这一节赛斯等于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由内在世界所投射出来的。因为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对等物存在我们的电信系统中，虽然这来自于电信系统的投射，可能有的时候会被感受到，然而它包含了你们系统不会出现的现象。只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能用的是我们的肉体感官，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内在感官，但如果我们不习惯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或者是我们换不掉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当然不能理解我们原来是来自于电信实相的投射。而我们在物质实相所能看到的就只能看到投射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在上面的实相其实有一些现象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赛斯说，到目前为止这些投射从来没有真正被理解，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客观的研究过，而只是涉及他们与物质灵异之间的关系而已。我们当然只看到物质，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们才认为这是真的。既然我们的科学家也只是认定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才是真实的，当然也就从来没有真正客观的去研究过它所涉及到物质灵异的这些关系。而物质性在电性实相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电性实相对于物质实相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在物质世界想要影响我们的电性世界是很难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只能透过 suggestion 建议的方式。以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这一句话，各位就能够理解，假如有人跟你讲说，用你的自我，用你的信念，用义和团那种方式，你可以创造实相，那根本就是骗你的嘛。我们的物质实相想要去影响我们的电性实相是几乎不可能影响到的。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因为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至少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是多次元的嘛，我们至少要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多次元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思想，人们的思想是具有电性的实相，人类的思想作为独立的电性行动而存在。各位来看看赛斯以下的论述。赛斯说，思想在离开它的起始点之后的很长的时间之内，会继续存在于电性实相之中。这是另一个部分，我们后面要涉及讨论的重要之信。这就是为什么思想一旦产生之后，就永远会存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真的假魔的那个课程，真用他的恐惧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假魔，这是属于真的思想。一旦创造出来之后，他就不受真的控制了，他有他自己的实相，甚至于就算真把他驱逐掉了，他也会在另外一个实相发展。而我们想过的想法，只要是我们想过，只要它出生了，只要它起始了，那么它在起始之后会有很长的时间会继续存在电性的实相当中。各位看，思想是不是比人更是活着的生物？思想作为电性实相，并不服从于束缚于肉体躯体的物质规则，只要用我们的身体去想出来的想法，一旦想出来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束缚它了。就好比如果我们生了一个孩子，虽然孩子是从我们的身体上诞生的，可是只要他出生之后，他的意识形式就跟父母的意识形式是不一样的，父母亲也很难用他的想法能够直接了解孩子的想法。一样的，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的思想当被我们想出来之后，它就有一个独立的实相了。而思想作为一个行动的持久性，是由原始的电荷所决定的。这个电荷可以作为一个电性的行动，通过物质时间表面上的纬度，以同时存在于你们过去和现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推进思想。而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内在的一个思想，从我们内在里头推出来，这是一样的意思。思想一旦被想出来之后，它就具有它自己的实相，它就具有它的电性的行动，可能存在于过去、现在跟未来。赛斯在这里解释说，这些思想并不是说它变成了两个电性活动，一个存在过去，一个存在未来，而是一个电性的活动或思想是通过一个核心的特性被同时投射到现在跟未来。也就是一个想法一旦想好了，它现在过去未来都同时已经完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灵魂永生的528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内在一旦想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被直接体验了，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实相，而这个独立的实相投胎到物质实相，变成物质世界的我们。我们在经验这个实相的过程，我们的未来早就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因为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内在的思想所同时投射现在、过去跟未来。这也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因为一个思想它既有电性实相，而电性实相在同一个时间是投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它是已经完成、已经体验的事情。 还是用之前的那个比喻，比方说你已经把一个 DVD 拍好了，但你要看现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一样啊。你可以同时看现在，也可以同时看未来。所以一个思想只要它产生的，它是透过一个核心的特质，这个核心的特质就是会长成什么样的最后结果，就如同花的种子、果树的种子一样。我们明天要去美国的神木区，这个神木区的神木大概都可以活上几千年，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物。那以这个这么大的活物，你去看的种子，它的种子是跟米粒一样大而已。很难想象一个像米粒大的种子最后能够长成参天的古树。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我们同时是一个米粒小的种子，但是我们也已经长成了神木。从这一点各位就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赛斯说在物质世界是有时间的线性，但是在电性实相是没有时间的线性。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旦思想产生之后，它是同时投射在不同的时间。赛斯说在我们的灵异中看起来，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地点，而是同时在两个时间里面，也就是它同时可以是你出生的时候，但是同时也是你死亡的时候。一个人格特质一旦出生的时候，他会按照他的核心的特质去长成他应该长成的样子。我们在看小孩子，在他年纪小的时候，孩子几乎都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孩子长大会有那么多的不同？他的天赋、他的特质跟父母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就带有他的一个思想，由内在来的一些思想的特质，一个核心的特性，而这个核心的特性它会同时投射到它长大之后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一个思想本身不是存在两个地方，而是在两个时间里面。那么各位去思考，我们有没有人生蓝图，我们有没有所谓的命运，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特质，而这个核心当然会投射到未来。只要我们的核心会投射到未来，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的人生蓝图？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放松，可以放下，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发展，最后都会成为我们自己，因为思想会完成他自己。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导向，就算自我没有太多的操作的状态之下，生命还是有他自己成长的韵律跟方向。反而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多一点去享受我们的当下，多一点跟我们的内心的爱做连结，少一点对自己的要求，少一点对别人的要求，多放松一些是非对错的观念，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自由，多一点范围。因为就连我们的思想，它都是一个电性的活动，它有自己的核心的特质，本来就会同时投射到开始跟结束。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早就已经注定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结束我们的人生历程，这真的不是宿命论，因为这个命运是我们选的。反而我们专注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就好比一个演员，他知道他自己的戏份，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反而因为知道自己的角色，好好去演活自己的角色就好了。甚至在这里说，在你们的灵异中看起来不是同一个时间的两个地方，而是立即的在两个时间里面。所有作为精神或者是电信活动的思想，无论如何都不一定以任何的方式出现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意识的拓展，都是一种探索。我们昨天谈到身体，那今天再加上思想、情绪跟感受。如果明天可以上网的话，我会再继续往123节继续来探讨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个人的想法跟情绪所涉及的电性实相。然后当谈完了这一节之后，我们会谈电性实相的电性深度跟我们的行动之间的间距。最后一次我们再来谈有关于 emotional energy 意义单位，为什么是物质宇宙的根。了解这些内容之后，我想大家对赛斯所说的多次元的概念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尤其是对能量跟电性的了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 希望明天能够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继续探索电的多次元概念。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